感谢主耶稣的带领，让我们今天大家一起聚集在这里参加下午安息日的聚会。那我们一样在聚会开始的时候，我们先来读经，读诗篇的第三十篇。请大家翻开诗篇三十篇第一节。下午读经的进度是把三十篇读完，所以我们从第一节读到十二节。诗篇三十篇第一节，好，我们大家一起读，预备起。耶和华，我要遵从你，因为你曾提拔我，不叫仇敌向我夸耀。耶和华我的神啊，我曾呼求你，你医治了我。耶和华，你曾把我的灵魂从阴间救上来，使我存活，不至于下坑。耶和华的圣名啊，你们要歌颂他，称赞他可纪念的圣名，因为他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一树虽然有枯气，早晨便欢呼。至于我，我凡事平顺，便说我永不动摇。耶和华，你曾施恩，叫我的江山稳固，你掩了面，我就惊慌。耶和华，我曾求告你，我向耶和华恳求说，我被害流血，下到坑中，有什么益处呢？尘土岂能称颂你，传说你的诚实吗？耶和华，求你应允我，怜悯我。耶和华，求你帮助我。你已将我的哀哭变为跳舞，将我的麻衣脱去，给我披上喜乐，好叫我的灵歌颂你，并不住声。耶和华，我的神啊，我要称谢你，直到永远。感谢主，小弟今天下午用使人和睦的人这个主题来跟大家做互相的勉励跟分享。刚我们唱诗的时候唱了214首，就是八福颂。那我们可以从马太福音的第五章，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一段圣经节。我们请大家翻开马太福音的第五章。马太福音第五章从第一节到第十节这一段讲的就是主耶稣登到山上来做一个所谓的对于众人来讲的一个八福的一个记载。那我们前面其实已经讲了几段了，那今天是第七个。那这八福当中其实有不同的分别跟分类。所谓分别跟分类的意思在于说，有的是从你心里去发出来的，有的是神希望我们去有所作为的。那我们来看一下这整段的记载，我们快速的读一下。我们来看第五章的第三节。第三节，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第四节，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第五节，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第六节，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第七节，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第八节，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第九节，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第十节，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今天小弟教用第九节这一段，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那在这八福当中，其实有一些是从心里发出的，有一些是神希望我们去有所作为。那在这一段来看的话，其实它是有两个层面的。所谓两个层面是，你必须要由心发出，有一个和平温柔的心，第二个你才有办法去做出使人和睦的一个行为。那这一件事情其实是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竭力去追求的。我在准备这个讲章的时候，我就一直在想说，我如果要 在台上问大家说，你多久没有跟人家吵架了？我要讲的频率是用天来算，还是要用月来算，还是要用年来算？大家可以来回想一下，你多久没有跟人家吵架？那神希望我们要作为一个和平和睦的人。那如果你自己就已经不是一个和平的人，那你如何的去使人和睦？这件事情感觉就更难。主耶稣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在圣经当中也记载了很多为什么我们称为神的儿女，我们要作为一个和平的人。就好像是在以赛亚书第九章第六节所记载到的，这个神的儿女，神的儿子，他诞生下来，他是一个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那今天我们是这样的一个身份的子女，我们当然就是所谓的和平之子。那我们如何去扮演为一个和平之子，去做好这一件事情？今天我就用几个面向来跟大家做互相的勉励跟分享。在圣经里面常记载的说，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应该要做盐做光。那什么样叫做做盐？盐在圣经里面所记载的是说，盐本来是好的，但如果失了味，那个盐没味道了，就不是盐了，它就没有作用了。那懂得料理的弟兄姐妹可能都知道，当你在料理的过程当中，适度的加盐会是让这个食材跟食物变成美味的一个方法，但过了头也不好，少了也不好。所以你要扮演一个盐的角色其实是重要的，但它也必须要拿捏好所谓的轻重跟多寡。那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们里头应当要有盐，也就是说，其实人在跟人相处的过程当中，真的是需要有调和剂的，因为人跟人相处总是有可能会有冲突，但谁可以来化解这个冲突，谁可以让这个冲突来减缓，甚至让这个仇恨来消失，这可能不只是一个人或两个人的问题，甚至需要有第三方来做协调的沟通。那我们也可以从圣经里面的记载让我们知道说，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在做这个所谓人际互动的过程当中，都会遇到一些实务上的困难。所谓实务上的困难，就是有些时候我们的立场是对的，错的是对方，但在神的道理上面，有些时候我们并不只看对错，而是我们必须要有爱在里面。在圣经里面其实有一段记载是很值得我们来去做思考的，小弟今天就会用这一段记载来作为主要的主轴，来跟大家做互相的讨论。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腓利门书，腓利门书在新约圣经的311页，腓利门书在希伯来书的前面，请大家翻到腓利门书。腓利门书很短，它总共就只有25节。那这个书信其实是保罗写信给一个这个信徒叫做腓利门，那保罗称作他是亲爱的同工。那他写这个书信给他，其实最主要最重要的目的就是一件事情，其实保罗就是去作为一个所谓的这个打圆场的人，或者可以讲说是一个和事佬。 那为什么说是和事佬？其实我们可以从整个腓利门书里面看到，如果我们很快速的用腓利门书上面的这个黑体字，我们可以看到在第四节的前面，他说保罗为腓利门的爱心感谢神。那从第八节的主题黑体字，我们可以看到为阿尼西姆求腓利门。那从第十五节最后一段，他写说当接纳如亲爱的弟兄。我们看完这几个标题，我们大概可以理解这一段书信到底在做什么。其实这一段书信就是保罗写信给腓利门，希望他要能够接纳阿尼西姆，原谅他。那为什么腓利门需要去原谅阿尼西姆？他到底阿尼西姆做错了什么事情？在背景里面，其实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回头可能再请各位弟兄姐妹可以再去读一下腓利门书，我就不完全的去读过。但在背景当中，其实阿尼西姆是腓利门去买来的一个奴仆，但阿尼西姆做错了事情。如果从其他的一个参考书卷来看到的状况是，阿尼西姆可能是偷了腓利门的钱，做了什么不好的事情，然后逃跑了。但在这个过程当中，阿尼西姆还没信主。但当阿尼西姆跑了之后，因缘际会认识了保罗，然后也信主了，就跟着保罗一起在做工。那后来保罗知道了，原来阿尼西姆就是腓利门的当初的奴仆。那以当时的律法来看的话，腓利门如果抓到阿尼西姆，其实是可以直接把他判处死刑的。但保罗却用另外的一个角度写了一个书信来去请腓利门来原谅阿尼西姆。但我们可以从这个书信当中去学习一个我们如何去作为一个使人和睦的人。在这个书信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段落很清楚很鲜明，虽然它有一个很明确的目的，但在一开始的时候，保罗还是去提到了腓利门的所做的爱心，他的好的表现。那这件事情其实有时候是重要的，就是我们在跟人沟通的过程当中，我们当然还是要先去讲人的好，我们当然还是要去感谢，我们要去赞美，我们要懂得去称赞一个人的好，他做的一些好行为，然后去拉拢我们跟他的关系。那接下来保罗做了什么比较特别的事情？这些特别的事情我把它简单的归了几个类型，那我们可以来去做互相的参考。第一个类型是，其实我们要去做好这件事情，我们要去做好一个使人和睦的人，其实是有简单的一个步骤跟方法。第一个步骤我把它讲作叫做倾听跟了解，或者是说叫做将心比心。保罗完全的理解阿尼西姆跟腓利门当中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当我们要去做一个使人和睦的人，我们要去做一个和事佬，我们可能得要去了解两造之间到底真正发生什么事情。因为有时候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但到底是谁对不起谁，有时候我们可能都还没有搞清楚，我们就想要去做这个协调者，其实很多时候只会带着油去浇火，因为越讲就越混乱。所以理解跟倾听，也就是我们要去了解到底两造双方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们要如何的去协调，去帮助他们，这件事情就显得特别重要。那在保罗这个书信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另外一个重要的事情是，有时候我们要去使人和睦，那也攸关于角色的问题。所谓角色的问题是，今天因为保罗跟腓利门有好的一个所谓的人际关系存在，并且保罗是当初传福音给腓利门的人，那他也得到他的接待，也在他这个传福音的过程当中，他们有很好的同工，所以他们实际上是有很好的一个人际关系存在的。所以今天保罗来去跟腓利门讲这件事情，看起来就会是一个合适的人。但如果是一个完全不搭嘎的人，要来协调这件事情，感觉他的难度其实就会更大了一点。那这是第一点，常常我们没有去注意到的，就是说当我们知道有两造双方不和睦的时候，到底谁可以去作为一个使他们和睦的人，有时候不一定是我们，但当我们看懂的状况，我们可能可以去找一个适合的人来做这件事情。那当然如果我们是适合的人，我们去做好这件事情，那当然就更好。但接下来的步骤，在书信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从第八节到第十二节这里，保罗所提到的就是，我完全理解。他在说明的过程当中，他让腓利门知道说，我完全理解你们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但是我也要告诉你现在的状况是什么。那保罗从十五节之后，他甚至提出了一个他认为可以解决问题的方法，跟他希望腓利门可以怎么样来看待这件事情的角度。那这个是第二个很重要的步骤的环节，就是当我们要去做使人和睦的人的时候，我们如何的去解决这个问题。很多时候有一句话讲说，解铃能须系铃人，也就是要真正了解这个问题的核心，你才有办法去把这个问题给解决。所以完全的去了解那个问题，找到相关人等来处理，这个是重要的。但第二个是，你有没有那个处理问题的一个愿意付出的心。所谓愿意付出的心，是我们可以从这一段圣经里面看到，就是保罗甚至提出的一个代价是什么。保罗说，你要接纳阿尼西姆，但是他欠你的算在我头上，不是叫你这一笔账就一笔勾销，也不是，但是保罗却愿意为阿尼西姆来偿还这个债务。他告诉腓利门说，他欠你的就算我头上，我会来偿还你。那这一个就是所谓的解决问题的其中一个方法。当然这个跟角色我刚刚提到的也会有所关联，所以我们要作为一个去使人和睦的人，或者我们要去做一个和事佬，其实很多时候是我们要了解状况之后，我们要有一个好的解决方案。很多时候在瞧事情的过程当中，很多人都只会说，啊，没关系啦，就一人退一步，一人退一步。可是事情没有被解决，然后呢，大家永远都还是看在那个事情上面，就没有真正的解开。所以这一件事情在圣经里面为什么特别去记载，代表它是值得我们去学习，是重要的。我们可以看到保罗他用神的道理告诉腓利门说，因为神的爱，因为他已经成为了 我们的弟兄，所以你要接纳他。可是保罗他的角度，他的地位，看起来他可以这样讲啊，他也可以这样讲完就算了。可是保罗给出来的解决方案是什么？保罗给出来的解决方案是说，但是他的债可以算在我头上，我来还。这个就是当我们要去做一个使人和睦的人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也必须要有所付出。我们找到了解决方案，可能在那当中我们可能要有所付出，那这相对是不容易的，但也是值得我们去做的。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个腓立门书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到，其实当我们要去做一个使人和睦的人是不容易的。为什么？第一个，我们要有好的判断；第二个，我们要懂得如何的去把这样子的事情处理好，去做好。我们来看雅各书的第三章，雅各书第三章十七节，雅各书第三章十七节，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先是清洁，后是和平、温良、柔顺、满有怜悯、多结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并且使人和平的，是用和平所栽种的义果。这一段圣经里面特别提到，就是使人和平的，是用和平所栽种的义果。也就是说，我们要使人和平，我们还是要有好的方法，而且是对的方法，并不是用强迫，也不是用为难，而是出于甘心乐意。所以在腓立门书里面也提到，保罗就告诉腓立门说，你要出于甘心以及乐意。在这一个追求和平的过程当中，其实当我们要去做好这件事情，我们要能够被称为神的子女，往往我们又需要再往前一步去想的，就是说，那我自己是不是一个和平的人？我自己是不是常常就去做了所谓的不和平的事情？也就是我可能是一个想要劝人和睦的人，可是我却有一些事情常常自己做不好。那怎么会这样讲？我们来看一段圣经节，我们来看箴言的十二章二十节。箴言十二章二十节，十二章二十节，图谋恶事的心存诡诈，劝人和睦的变得喜乐。这段圣经节说，图谋恶事的心存诡诈，劝人和睦的变得喜乐。图谋恶事的心存诡诈，那为什么特别强调这件事情？其实这件事情是我们常常自己需要先去提醒自己，先去做好的一件事情。因为在我们人跟人相处的过程当中，很容易发生这个事，也就是当我们在聊天的时候，当我们在跟人讲话的时候，你会不会有意没意的就加油添醋一下，有意没意就去煽动一下，去挑拨离间一下？人家来跟你讲说，我觉得那个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他讲两句，你后面加十句，哦，对，我跟你讲，他就是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一讲讲了一个小时。那你说我又没有怎么样，我又没有去得罪人，我又没有怎样，我只是聊天啊。但事实上你在做的事情，其实就有一点在这里 给魔鬼留一个地步，就是事实上你就是在做所谓的挑拨离间，你就是在做所谓心存不轨的事情。因为其实你不需要去说这么多，其实你只要把你的舌头管好就好了。所以这件事情是第一个我们要去提醒我们自己的，就是有时候我们没有那么坏，但是我们却让自己变得越来越坏，因为太爱聊天了，因为太爱讲是非了，因为太爱去讲别人的坏事，所以造成变成是一个往来传舌的人，但却不是一个神所喜悦的样子。我们来看箴言的11:13。箴言11:13，往来传舌的泄露密事，心中诚实的遮隐事情。这一段圣经告诉我们，往来传舌的，就是一直讲一直讲，但是呢，却是去离间人家，或者去讲一些秘密。我们最常听到的一件事情就是说，我跟你讲一个秘密哦，那个谁谁谁跟我讲说什么，他说不能讲，所以我跟你讲，你千万不要再跟别人讲。然后呢，听到的那个人就再去跟下一个人讲说，我跟你讲哦，你不可以跟别人讲哦。那每一个人都说不可以跟别人讲，但是全世界都知道这个秘密。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们知道人家的秘密，我们是心中诚实的人，我们应该要怎么样？我们应该要遮隐事情。所以在做好和平人，甚至我们要能够进阶做到使人和睦的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第一要务其实是我们要先学会管好我们的舌头，我们要先学会不要乱讲话，不要加油添醋，那我们才能够再进一步的是在谈话的过程当中去化解人的冲突。所以当有人来跟你讲说，哦，那个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的时候，这时候你能不能用好的方法或者是好的言语去来消除两造双方的一些误解或冲突，或者甚至他们其实只是一个误会。那有时候透过我们的对的话语跟好的心态，其实讲两句可能大家心就开了，事情就解决了。但如果方向错了，当我们拿油去撒，当我们加油添醋了，那可能事情就一发不可收拾。所以我们要去当和平人，我们要使人和睦，另外一个先做的事情就是我们应该不要去当一个坏人，我们不应该去当一个让火烧起来的人。所以这件事情是我们需要特别去互相提醒去做好的。我们来看箴言的第25:11。箴言第25:11，一句话说得何宜，就如金苹果放在银网子里。这一段圣经节是我非常喜欢的一段圣经节，因为在小弟的工作上面，其实很多时候都要做很多的沟通。那在沟通的时候，常常我们就会发现，就是你讲对话跟讲错话造成的结果就会有很大的落差。有时候因为你讲对了某一句话，可能这个生意你就做到了；有时候因为讲错了某一句话，明明已经做好的生意 就搞砸了。那同样的，我们在跟人互动的过程当中，我们怎么样跟人讲话？在讲话之前，我们有没有先用神赏赐给我们的智慧去想一想，我要怎么讲？还是我们还是总是用那一句老话说啊，我就是这样啊，我就是直肠子啊，啊，我讲话就是很直啊。那讲话我就是不经大脑啊，但这是对的吗？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是，你要把金苹果放在银网子里，也就是你要随时去想，我讲什么话是合适的，我讲什么话才能够造就和睦，才能够让人家有一个和平的感觉。我们回头来看这个腓利门书，我们一样翻回来腓利门书，在大家记得在哪里吗？311页。好，我们来看保罗他用什么样的话来跟腓利门讲，来解决这一个问题。我们来看这个第17节，第17节一直到第20节，就是他给他的一个解决方案，跟他怎么跟他讲的一个很重点的位置。我们来看第17节。你若以我为同伴，就收纳他，如同收纳我一样。第一件事情，他说你要收纳他，好像收纳我一样。他把这个阿尼西姆先对比跟自己一样，这是不容易的，这也是一个付出。因为对于腓利门而言，他可能看保罗在这个位置，但是他看阿尼西姆可能是在这个位置。但保罗第一句话讲什么？我们两个一样哦，你接纳我，你就要接纳他哦。这句话讲的就很有道理哦。为什么？今天如果你去做一个调停的人，你把你的位阶拉出来的时候，会这一个人如果他愿意听你讲，那你愿意去帮人家讲话，有时候就会成功呢。因为每一个人在听，有的人是听得进人家讲话的，但是呢，不是每一个人跟他讲他都听得进去，对不对？是特定的人跟他讲，他可能听得进去。那保罗在这里，他第一句话讲的就很好，他说你要把我跟他想成一样。那第二句话他说什么？我愿意为他完全付出。我们来看18节，他说他若亏负你或欠你什么，都归在我的账上，我必偿还。这是我保罗亲笔写的。他说这是我讲的哦，不是别人讲的，是我讲的。好，所以这个也不是阿尼西姆乱讲的哦，是我讲的。好，那在这一个解决方案上面来讲，他讲完了这个，他继续写，他说19节，他说我必偿还，这是我保罗亲笔写的，我并不用对你说，连你自己也是亏欠于我。兄弟啊，望你使我在主里因你得快乐，并望你使我的心在基督里得畅快。那这一段又是什么意思？这一段讲的就是说，如果这件事情得到解决了，感谢主，那保罗他认为这件事情我们就是圆满做好了，也就是腓利门可以让保罗得到快乐，然后大家在主里是和好的。 在这一段话里面，其实是非常值得我们多加去思考揣摩的。当我们要去作为一个使人和睦的人的时候，我们应当要从什么样的角度去切入？我们应当要讲出什么样的言语？我们应当要用什么样的解决方案来提供给这一个愿意听我们讲的人？所以在我们在做一个使人和睦的人的过程当中，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如何去学习这样子的一个智慧。但更重要，刚刚提到的，我们如何的去照顾好我们的舌头，我们是不是要去先学会我们如何的去讲诚实话，如何的去做好我们该做的事情。我们来看一段圣经节，我们来看这个撒加利亚书的第八章十六节。撒加利亚书在旧约的倒数第二卷，撒加利亚书的第八章十六节，撒加利亚书第八章十六节，撒加利亚书第八章十六节，你们所当行的是这样，个人与邻舍说话诚实，在城门口暗自里判断，使人和睦。为什么讲到这里突然翻了这一段圣经节？请示诚实，也就是像保罗一样。保罗没有说啊，你那个阿尼西姆哦，其实是误会啦，是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啦，他没有做错事啦，没有，他就是错了啊。在这一段圣经节告诉我们说，我们当行的是个人与邻舍说诚实话，按照治理判断，然后再使人和睦。所以我们要去做和事佬，还有一个重点是要诚实，不能说谎。为什么？因为当我们在往来的过程当中，如果我们讲了一些谎话，讲了一些不该讲的话，为了去遮掩，或者是为了希望把这件事情弄好，然后去编了一些谎言，往往容易让事情变得更糟。那也不是神喜悦我们所做的事。所以这一段圣经节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我们应当要去做使人和睦的人，我们也要使人和睦，但是我们要用诚实去面对这个事情。所以刚讲到的步骤很重要，这个步骤做下来的过程当中，我们还是要很清楚很诚实的去做好我们可以做的事情。就好像保罗一样，在这一个使人和睦的过程当中，其实诚实他就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因为往往会让事情产生更大的冲突，其中一个问题就是不诚实，就是大家在事情的症结点上面又生出了更多的误解跟误会。但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误解跟误会？原因源头都来自于一个不诚实，原因源头都来自一个不认错。那很多时候你的不认错其实就是不诚实。所以同样的，我们不只是要使人和睦的前提之下是这样，我们自己要做一个和平人，我们要自己要做一个和睦的人也是一样。当我们在我们的家庭，当我们在我们的教会，或者是我们在社会上，我们就应当时时的去提醒我们自己，我做错事了， 我就应该要去认错。当我们认错了，我们可能就与人和好了。但当我们死不认错的时候，往往冲突就会开始越演越烈。因为很多时候，很多事情其实是有很明确的对跟错，但有时候没有。那当没有的时候，或许需要做的是神告诉我们的，就是爱的表现，就是更多的一个退让跟忍耐。但这件事情不一定是这样，因为很多时候更鲜明的是，就是很明确的对错，但就有某一方是所谓的有理不饶人，那有一方就是死不认错，那永远就没有办法和平和睦。所以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我们应该要诚实的来面对这样子的事情，那我们才能够来做好这一个和睦的事情。那在圣经里面也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可以做好和睦，那我们有什么样的福分呢？我们来看一下诗篇的34篇。诗篇34篇12节。诗篇34篇12节，12节，有何人喜好存活，爱慕长寿，得享美福，就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要离恶行善，寻求和睦，一心追赶。这一段圣经讲说，我们如果想要活久一点，我们想要长寿一点，你就是要管好你的舌头。那这件事情是真的，因为常常你就会在社会新闻看到吵架吵一吵，某一个人就被杀了。那做一个什么事情，在路上突然一言不合，某一个人 又受伤了。那所以圣经里面讲说，管好你的舌头。那管好你的舌头更重要，他后面讲的是说什么？要离恶行善，寻求和睦。那所谓的寻求和睦，就是我们今天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是不是一个和平和睦的人。我们要让人家看到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要被称为神的儿女，那人家看到你会不会觉得你是基督徒？很多时候人家看到你就说，哦，你好像基督徒哦，你是不是基督徒啊？有这样经验的弟兄姐妹好像不少，但是也有一些弟兄姐妹会被人家说，啊，你是基督徒哦。那如果你是这两种的其中一种，你要选哪一种？我们要能够称为神的儿女，我们必须要能够懂得使人和睦。但我们自己是不是一个和平的人？我们讲出来的话是不是和平的？是不是和善的？我们懂不懂控制我们的舌头？我们讲出来的话是不是总是酸言酸语的？我们讲出来的话是不是常常在挑拨离间？我们讲出来的话是不是常常都能够有建设性？我们讲出来的话是不是常常能够帮助到别人？我们常常能够讲出能够化解人家冲突的言语，在这当中就能够展现出来我们是什么人。我们到底是神的儿女，还是我们还是一个世上之子而已？今天小弟用这个使人和睦的人这个主题来跟大家做互相的勉励跟分享。 在腓利门书里面很重要一个环节，让我们可以去学习体会，就是当我们要作为一个使人和睦的人，我们要懂得我们如何的去找到这个角色的定位，我们要懂得如何的去理解一个事情的细节，它的真伪，我们要用诚实的态度去看待这一个事情，我们要用一个好的方法去作为一个协调者来协调这个困难。更重要的是，当我们有那个心的时候，我们要知道我们要去作为一个使人和睦的人，或许我们需要去付出，但这件事情就可以让我们称为是神的儿女，那也是神所喜悦的。那最重要的还是我们在我们的家庭当中，我们是不是可以先从我们的自己的家庭里面来做到一个和平跟和睦，我们跟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跟我们的父母，我们跟我们的子女，是不是能够好好的相处，是不是能够来和睦的相处，我们能不能在我们家庭当中就作为一个盐来调和不同个性的人，来让大家能够和平相处，这都是值得我们很努力去学习的。我们做好了这件事情，我们来到教会，我们就更应该都作为一个和睦和平的人，那这样子教会就不会有纷争，就不会有冲突，那当然就更不需要有人常常去做所谓的协调者，那这样子教会就更加的成为神所喜悦的地方。那今天小弟就用这个使人和睦的人作为主题来跟大家互相勉励跟分享，希望大家都能够来做好这件事情，来称为神的儿女。